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第九讲啊，我们的经文呢，要进入了罗马书的第四章。罗马书的第四章，所以呢，你手边有圣经的话呢，请翻开，翻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四章。那么待会儿呢，可以一边听文慧讲解，一边呢就看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二十一节，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二十一节，保罗呢就详细的讲解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罗马书的中心。有学者呢，甚至说这段经文是保罗书信当中最重要的一段，因为呢，他把保罗一生所努力传的福音本质呢，给讲明了。而讲解真理之后呢，为了让罗马教会的信徒更加的明白，那么保罗呢，就举了一个人物，是因信心而称义的表率，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那么这个人物是谁呢？他就是创世纪当中的亚伯拉罕。那对犹太人来说啊，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以亚伯拉罕呢为以行为而称义的榜样，但保罗却以亚伯拉罕呢为因信称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所以跟犹太人的观念是不同的。保罗强调啊，犹太人应该要效法先祖的脚宗，信靠神所预备的因信称义的福音。那这是对犹太人说的，而对外邦人来说呢，亚伯拉罕的生平事迹也让他们知道何为真实的信心。这真实的信心就是全心的信靠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不论环境如何。保罗用了一章篇幅来描述亚伯拉罕的信心榜样。罗马书四章一节到二十二节呢，是解释证明亚伯拉罕被称义完全是凭着信心，而罗马书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是解释亚伯拉罕被称义的事实对我们还有对教会的意义何在。所以呢，整章的经文呢是分为两个段落的。那么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作为因信称义的榜样呢？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查考创世纪当中的亚伯拉罕生平，那我们都会同意，如果一个人能够靠行为在神面前称义，那么亚伯拉罕呢必定比许多人更有资格，而且他的行为呢是应该得到称许的。但罗马书四章二节经文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亚伯拉罕不能够在神面前夸口，因为他被神称义不是因为他的行为。那神的方法呢，并非要人靠行为来称义，所以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呢，被神称赞、被神称为义，绝对不是因为他的行为。保罗接着呢，就引用了创世纪十五章六节的经文，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的经文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很清楚地指明了神的方法，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时候，虽然呢从天然方面来看极不可能实现，然而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字，这个字呢常常用在账项上面，就是一些账款，关于钱财方面的账款上面，指的呢是将一笔钱、一笔的款项呢归在谁的名下。 在圣经里头常常用来形容一个不应该有的好处，或者是罪名归到一个人身上，那么就用算这个字啊。神算亚伯拉罕为义，就是呢把他当作正义的来看啊，算他为有义，把这个义呢归在他的名字上。但亚伯拉罕呢被称义不是他自己应得的，而是因他信神这件事情被神算为他的义。不是指他的信心就是他的义，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啊，是因为他信靠神，所以神算他为义。那一位学者说得好，保罗的意思不是说人做不出能叫他得救的好行为，于是呢神就给人一个很容易的方法，就是呢用信心来代替行为。信神指的是不靠自己，乃是完全接纳神和神的话。所以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这是他不该得的，但是神算他为义，把他不该得的也算在他的名字上。罗马书四章四到五节，保罗进一步的以恩典和工价的对比来说明因信称义救恩的宝贵。恩典呢是人不应该得的时候神白白赐给的好处，而工价呢却是人做了工以后应该得的报酬。那么经文当中提到应得的这个词呢，可以解释为欠的债。那一个人帮另外一个人做的工，那个人就欠了他的工价，那么这个欠的债呢不能不还。所以呢如果这个亚伯拉罕因为行为应该被称义，那么神就等于欠了他的债啊，因为他好像做了工应该得工价一样，那么他有好行为应该被称义，所以呢神就欠了他的债，神要称他为义，而且不能不称他为义。但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一件事，亚伯拉罕不是依靠自己行为的功劳，而是相信呢那位称罪人为义的神。那这就表示啊，亚伯拉罕明白的知道自己的不足和亏欠，在神面前他只是个罪人，他不能够靠自己来达成神的应许或神的命令，他只能够信靠神的应许，然后全然的按着神的吩咐而行。所以呢亚伯拉罕信神不仅仅是在他的理性上，而是全人的信靠，并且在行动上完全的交托，听从神的吩咐和神的引导。其实呢亚伯拉罕并不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唯一的特例，唯一的榜样。在旧约里头还有一个人也是好榜样，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这个人呢就是大卫，大卫王。罗马书四章六到八节，保罗就引用了大卫所写的诗篇，是诗篇三十二篇一到二节。大卫呢因为看到神赦免的确据而欢喜快乐，他怎么说呢？诗篇三十二篇一到二节这样说，得赦免其过，遮掩其罪，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神不将罪归到一个人的账上，就是称他为义了，那么当然这个人就是一个有福的人。而谁能够成为有福的人呢？罗马书四章六节就说了，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在行为以外什么意思呢？是指不计算人的行为。因为呢如果按行为来计算，我们算一算有谁可以被称为义呢？没有。神要算一个人为义必须不计算他的行为啊，因为一算呢没有人可以称为义。所以今天神称我们为义是不计算我们的行为，那这样的人 就是有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的你和我正是这个有福的人啊。而这个福气呢，不是犹太人专享的，是万民都可享受的福气。所以罗马书四章九到十二节，保罗就讨论了亚伯拉罕被称义和他受的割礼之间的关系。对犹太人来说，割礼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外在一个可见的记号。那么未受割礼的人和这个约呢毫无关系。犹太人和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都是因着割礼才有资格承受这个约所带来的各种特权，而那些故意违背神诫命不在神圣约里头的人就没有这种权利。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有犹太人向保罗质问，就算亚伯拉罕称义的原因是因为他相信神，但这个原则啊，也只适合运用于亚伯拉罕和他受割礼的后裔，因为只有受割礼的犹太人是神的子民。那保罗怎么回答呢？保罗就说了，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时候，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呢？他是已经受了割礼，还是未受割礼呢？那如果我们翻看创世纪，根据创世纪十七章十到十四节的经文记载，十七章十到十四节的经文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割礼之约呢，是在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呢才立定的，而亚伯拉罕被称为义呢，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那么我们算一算这个时间啊，亚伯拉罕被称义呢，比他受割礼的时间至少早了十四年。所以亚伯拉罕受割礼不过是一种外在信心的凭证，印证了神早先所赐给他因信称义的地位。由此可见呢，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是他的信心，不是要他受割礼。那这就是外邦人的盼望。亚伯拉罕的例子说明一件事情，人在神面前的地位和受割礼呢还是没受割礼呢毫无关系。因为亚伯拉罕他先信神，神称他为义，神悦纳他的信心，所以呢神就赐下割礼之约，透过割礼呢成为一个信心的外在的表记，也是呢代表他跟神之间所立的约。罗马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保罗就说，因着亚伯拉罕的信，他就成了一切像他一样相信神、信赖神话语之人的父。所以亚伯拉罕是未受割礼的人的父，因为在他的信被算为义的时候，他自己并没有受割礼啊。但亚伯拉罕同时也是受割礼之人的父，但记住啊，不是因为割礼，而是因为呢这些受割礼的人照着亚伯拉罕的脚踪去行，就是和亚伯拉罕一样的以信心来相信神。罗马书四章十二节经文说，按踪迹去行，这句话呢有学者就指出是表达出一种行军的时候的动作啊，就是军队行军的时候的动作，也就是呢后面的人跟着前面的人的脚步行。那我们知道呢，行军呢是非常严谨的，它不能够呢有任何自己的动作，意思就是呢要完全的效法前面的人的榜样。犹太人不仅仅要受割礼，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要照着亚伯拉罕的脚踪去行，他们才可以成为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如果割礼和亚伯拉罕被神称义没有关系，那么亚伯拉罕所承受的应许也应该和割礼没有关系的。 那么外邦人和犹太人因着信都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种关系呢就不是肉身的关系了，而是属灵生命的关系。所以啊，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因着信跟着亚伯拉罕的脚踪行，我们也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在神的应许之约里是神的子民，享受了神所赐的永生之福。那既然如此，神为什么又要亚伯拉罕受割礼呢？如果我们说割礼和亚伯拉罕被神称义无关，而亚伯拉罕所承受的应许也和割礼无关，那为什么神又要赐下割礼呢？罗马书四章十一节经文说，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那割礼是一个记号，是一个印证，一个记号的价值就在乎于它代表的东西，而印证或者我们可以翻译为印记，是表示或者是保证了一件事物的真实性。一个文件如果盖上了印记，就保证了这个文件的真实性，或者是呢这个文件的约束力啊，或者是这个文件的执行力。那亚伯拉罕所领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记号，这样的一个印记。他受割礼呢，表明一件事情，或者是保证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他因信称义的事。他因信称义，显明他真实的信心得神的悦纳，所以他被神称为义。神赐下割礼为一个外在的印记。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住，亚伯拉罕被神称义不在于他受割礼，神赐他割礼的记号是要来表达神对他的悦纳，因他对神的信心，神就称他为义，而这可以借由割礼作为一个证明。但对守律法的犹太人来说呢，割礼也是神的命令，是神的律法，所以呢要遵守。因此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保罗就再次的讨论律法的问题。保罗说，人称义不是靠守律法的行为，而是靠信心。亚伯拉罕就是相信神的应许，所以被称为义。因此呢，亚伯拉罕得应许是因着他的信，就是他的信心，不是因为他守律法。守律法呢，是因为他信神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带出来的一个行动。他因为信神，所以他愿意按着神的命令去行，遵守神的吩咐。那保罗的重点是神的应许不在于赐给谁，亚伯拉罕也好，他的后裔也好，重要的是这应许不是因着律法赐下来。因为我们看创世纪，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得应许要比神赐给他律法的时间早很多。那么我们一直谈到亚伯拉罕得应许，究竟亚伯拉罕所得的应许是什么呢？罗马书四章十三节经文这样说，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承受世界。世界这个名词呢，在罗马书这儿呢指的是受造界。就如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所说的，神造的天地万物。创世纪里头有关于亚伯拉罕的记载呢，并没有清楚地提到他要承受这个世界。那么他得到什么呢？他得到了应许，是创世纪十三章第六节说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还有创世纪十二章七节，十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还有十五章七节，还有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以及十七章第八节所说的， 得迦南地为业。另外呢，还有创世纪的十二章三节、十八章的十八节、二十二章的十八节所说的，地上万族要因他或他的后裔得福。这呢，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创世纪的记载表明一件事情，神计划借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来达成他对全世界的目的。所以呢，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蕴含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将要承受地土的应许。但是呢，这个应许如果要完全的实现呢，是要等到基督再来，弥赛亚国度完全成就的时候呢，才会全部的应验。而亚伯拉罕得应许，完全是因为他对神的信靠顺服，这和律法呢是没有关系的。同样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以信心为优先。罗马书四章十四节经文说，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属乎律法的人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那些想要以遵行律法来承受神应许产业的人。那如果人要靠守律法才能够成为后嗣，承受世界，那么这个信心呢就没有意义。因为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承受世界的应许呢，不是借着律法，而是因着信心。更何况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是罗马书四章十四节所说的。过犯是指越过清楚的界限，是对一个肯定的命令的一个违背。保罗说，律法能够显明罪，并且刺激人犯罪。什么意思啊？那律法启示了人应该去做的标准，但是人却不照着去做，也根本没有可能照着去做，因为人没有这个能力，因此就惹动了神的愤怒。其实，没有命令，就没有标准可以违背，当然也就不会有所谓的过犯了。所以啊，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但这并不表明人没有罪。创世纪中的人虽然没有摩西律法，但人要面对死亡，这就表明了人有罪，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等到了摩西律法赐下来，人就知道应当怎样行，如果不照着去行呢，就是明知故犯。所以呢，律法能使人知道什么是标准，也能够使人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却不能够给人力量，帮助人遵行而被称为义。因着信，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那么究竟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呢？罗马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亚伯拉罕的信心对象是神自己，根基是神的话语。神说要赐给他后裔，那么如果按创世纪十七章一节的记载，当时亚伯拉罕是九十九岁，他的妻子撒拉呢比他小十岁。这个按肉体的情况来说啊，他和妻子早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亚伯拉罕仍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呢，这就算为他的义。纵然他们身体在生育方面好像死了一样，没有了功能，但是神却能够使他们有了以撒，从无当中变有。他们在信心的眼光中看见神应许的实在，岂不将荣耀归给神吗？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心有没有挣扎呢？罗马书四章十九节说，虽然想到还是不软弱。所以弟兄姊妹， 信心并不等于拒绝面对事实，而是使我们的眼光超越一切的困难，超越事实，只仰望神和他的应许。最后，罗马书四章23节到25节，保罗下了一个结论，就正如亚伯拉罕得称为义，是因他信那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么我们借着相信那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我们也一样可以被称为义的。因为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是为要除去我们的过犯，只有他担当我们的过犯，我们才有盼望得救。而他的复活为要叫我们称义，因为他的复活就表明了他受死做挽回祭的功劳蒙神悦纳。所以我们真的要从心底深处感谢赞美我们的神。